那今天是我们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哈。我有时候我想一想说，这个我们有一些初学的同学，他就觉得说，以前在上这个成佛之道的时候，觉得好像比较轻松哈。那么到了这里呀，学宝积经呢，觉得好像很困难哈。那其实哈，这个宝积经就是跟般若经的这个意思啊，有很多都是相近的。所以您今麦呢上这个课的是咧讲金刚经是那个般若经的意思，所以有很多的空观啊，所以学起来会比较，如果对名相不太了解，学起来会比较困难一点。不过倒是因为这个印顺导师把这一部经哈。这一部经，这个他把它刻判得非常好。那我们其实，我每一次在课堂上，我都可以啊，把这个我们现在讲到哪里哈，讲那个每一部分每一部分都讲到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课，就是从这个累积福德资粮，那么修习甚深的空观，那么我们现在是菩萨做教化事业哈，这个。就已经讲到这里，那么我们可能这一学期没有办法讲，那么下一学期开始要讲的是兼这个，我们虽然是菩萨的经典，但是还会兼说这个声闻道啊，所以这样的每一个每一个你就知道哦，这个我们是讲到是在哪一个部分哈，那这个。所以这个因为是般若的系统，但是这部经呢也是很有条理。那么在这个在上课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昨天我们这个一个长老哈，就普现长老哈，他今年80几岁了，他是民国应该说是这个西元1973年哈。1973年，曾经来慧日讲堂当监院，也就是那个时代是这个慧日讲堂是平房式的，后来民国85年才重建，所以他是50几年没有来过慧日讲堂哈。那我也跟长老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哈，那就是昨天的一面之缘。那么见面的时候，普现长老一直讲。我记得他反复的讲一句话，他说：“我以前哈，我还没出家的时候，我是基督教人哈。那因为我是基督教，但我看的这个我的姐姐，他说他的姐姐是出家人呐，送我一本《成佛之道》。那么我本来是这个基督教，那看了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哈。”就出家了哈，这是21岁的时候就出家了。那现在到现在出家已经60年了，所以他一直这个说这个印顺导师是他的法身慧命。我们这些后学的，我们觉得说，来这个亲近导师的思想，有时候觉得都说，哎呀，也没什么。你看他们这个早期的这个能够听到这样的佛法是多么的欢喜哈，所以这个普现长老也曾经有当过印顺导师的侍者哈。那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说：“哎呀，我现在老了哈，我现在老了，现在哦以读书度日子哈，多日子啊，读册多日子啊。”我想说，哎呀，这么优雅啊，这么年纪这么大，以读书度日子啊，哈，那我问他说，那您现在长老，你现在是读什么书啊？他都说这个《大般若经》，啊，所以说用这个上课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些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他听到这个经典啊，他非常的法喜。所以这个当然我们有幸啊来阅读这一本书啊，我们也是啊有这样的跟他学习哈。那现在我们就来把上一堂课的这个啊 毕竟制药里面的近方便，近方便，远方便就是五庭星观对治我们的烦恼，那近方便就是这个四念处啊，四念处啊，这个等啊，还有八正道哈，七菩提分啊，算是七道品来对治我们要解脱哈，来不是对治，是让我们能够达到解脱，所以这个是这个药里面这个叫做近方便哈。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黑板哈。那首先这个四念住哈，四念处哈，那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四念住哈，就是正知而住哈，正知。正知就一般我们学习禅定就是一个正念嘛，那一个正知啊，所以正念四念处有正念，就是我们心专注在一个地方叫做正念。那么正知就是知道我们的所缘啊，知道我们心里在自己的心里在想什么，叫正知啊，清清楚楚啊，明明了了啊，所以四念处。又叫四念处啊，四念住哈。那么这个四念处，一般我们常常都在听，都听过的，就是身受心法啊，我们常常都背得起来。观身不净，观受自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身受心法，这个是我们佛门不管是大圣小圣，我们都要学习，都离不开这个四念处了。那这里我们这个宝积经里面比较属，我们上次有讲到刚刚讲的观身不净哈等哈，这个叫做别相念住嘛哈。那这里宝积经比较注重的是总相念住，也就是说。啊，四念处最后都是要观这个不净、苦、空、无我嘛，哈、哦，这个苦无我嘛，哈、哦，这个所以这里主要的是要破这个我见啊、哦，所以这里顺身相观啊，顺身的相观啊，身相来观察我们的身体来观察不堕我见哈、哦，就是说。不净观就我们刚刚我们身上的我们身体有种种三十六物啊，这种不净啊哈，这个观起来就不净哈，那也没有一个不净也没有一个实在性哈，没有一个实在都在变化，所以这个不堕我见。那这样的观起来，我觉得这样的四念处观起来，有时候大家会大圣的这个脚。我觉得它的层次比较高一点，比如说这个南传的哈，那我们慧日讲堂这个在去年应该是去年哈，去年这个我们请这个开印禅师来讲这个四念住的哈，那么那他的四念住观身哈，并不是观身的不净哈，他是从观身的这个。它的特征哈，特征，然后才去了解说这些的志向啊，都是这个无常的。怎么讲呢？它观身体呢，是从先观我们的地水火风哈四大。好，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就是本来心都是往外面的，但是你现在身念住呢，就是。把你的心找回来，那观察我们的身体的四大的种种的特相。那我想，我今天也稍微把这个四念住的一些重要的观念哈，大家可以比较比对一下这个到底啊这样怎么样去观察。那么观这个，比如说风大啊，风大，那么风大的这个特性是推动哈，就是推动。啊，这个风就这样一直推动，所以它有用这个推动，就是像我们这个手的啊伸出去哈、啊，伸出去啊，这个就是动，好、啊、动。那么从我们在从这个在伸出去的时候，我们也注意我们的呼吸，这样这个动动啊，这个推动哈、啊，这个叫做风大。 那么这样的观察我们身体的这个手的这个推动啊，慢慢的观察。所以一般我们禅修就是为什么，就是行住坐卧啊，乃是这个吃饭啊，这个就是属于你在观察你的这个风大，好，就是你在动作的时候，在推动的时候，你慢慢观察。所以我们就是，常常养成这样习惯，观察我们的行住坐卧，不要太快，好。其实这个也可以训练的，像我自己观察我自己，哈，这个普通的时候还好。那在修理东西的时候，因为都是第一次遇到障碍的时候，就会着急，所以有时候修理的东西的时候，都自己会受伤，啊，那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就要观察，哎，不要着急，慢慢来，慢慢做，慢慢做，啊，这个就是从这个风大去了解你的心，这个在动，啊，跟你的动作在动，啊，这个风大，啊，那所以这个是风的特性。那么地的特性，哈，它这里其实南传的有这个六对，啊，六对就是说地大就是先观察，地大就是指这个坚硬嘛，那就骨头，我们的啊骨头，或者是说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嘴唇，啊。那牙齿是坚硬的，那我们的这个嘴唇是柔软，这样就是相对的，那就两对了，啊，那观察我们的这个我们抬脚，抬脚是沉重的，但放下是轻盈的，那观察我们的这个手背是粗糙的，那么手心是柔软，这样总共有六对嘛，就相对的六对，这样去观察我们自己的自身的地大，那火大就是观察吹风的时候凉，那我们身体的体温，就是本来你的心是看外面的，那你后来来观察，自己身体的这个特性，地水火风的特性，那这个火大，那一个就是我们的水大是比较难观察，因为水大跟风大很相近，都是流动，你们的那个水大是流动性嘛，那么风大也是流动性，但是你先观察风大之后再来观察这个水大，就比较能够观察出来。那么从这个四大里面，去观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象征，然后去观察它，一切都是无常，都是在变化无常。我说本来内心都是看到别人的，看到外面的世界，或是看到别人的这个缺点，然后往自己啊内观呢，这个叫内观了，观察。好，那么四念处里面的受念处，这个叫做顺受相观，不堕我见，当然这个受的相貌嘛，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我们去观察这些你的感受的相观，不堕我见，因为为什么都是苦？因为无常，所以无常的话就是苦，因为无常它变化无常，你没有办法掌握，就是不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不堕我见，是这样的观察，这个苦受乐受。但是南传它的这个受念处不是这样观察的，它的受念处比较是属于这个，比如说观察这个当你苦受的时候，你心里啊有没有一个这个排斥，当我们好有没有排斥，当然这个痛的时候你会排斥，会不喜欢，乃至于起嗔心，那你乐受的时候有没有连着，就是有没有贪连着。那么舍受它这里比如说舍受比较属于不清楚的状况，也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有没有有一点就是像舍受，你不知道你现在比如说你是念佛观那个属习观，你不是很清楚，那这个也就是可能是舍受，也就是在于吃 吃好吃的状态不是很清楚，搞不很散乱哈，昏沉不是很清楚，所以你去发觉这个苦受、乐受、舍受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出来你现在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状况。那有一种哈，他那个四念住里面的苦受哈，先讲乐受哈，有一种乐受啊，它是没有杂染的。什么叫做没有杂染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布施很快乐哈，这种乐受啊，它是没有杂染的，或者是你持戒啊清净啊，你不会感到后悔，这种乐是没有杂染的，或者是你修禅定啊，有这个现法乐住啊，这个就是没有杂染的快乐哈。所以你要区分你现在的这个乐受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有粘着，或者是无杂染的，或者是这个具有这个贪心、有欲望的哈，欲乐哈。那么苦受，我觉得这个苦受很好哈。苦受去观察这个苦受，就是说，当你这个遇到逆境的苦受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不会再起心动念了哈。就是说，哎，你去观察我苦受，但是我没有。心里没有排斥，没有那种，排斥想要对抗的心理呢。这样可以培养出什么样的这个身念处，这个受念处呢？可以培养出，当你遇到这个逆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培养出一个耐心。好，我们对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有耐心，而且我们的情绪啊，可以管理得很好。所以四念处里面，它其实是。正念跟正知里面这样的这个训练哈，那你可以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是粘着还是排斥啊，或者是昏沉啊，不是很清楚这样的这个感受哈。好，那舍受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当你在打坐的时候，哎，你好像是在打坐，可是你要感觉你的所缘境已经没有了，是不是昏沉啊？这个是。我们的四念处里面的受哈，那顺心相观呢、啊？不堕我见呢、啊？心哈、啊，心相观呢？为什么说这个要去观察不堕我见呢？我们一般是会执着我们的心事哈、啊，心是不变的，咱的心是拢永远袂变。所以我常常讲说，咱有时候我们其实都已经。变了很多，可是我们都觉得不变哈。一个观念，或是对一个人的看法，你会觉得说：“哎、欸，的永远东西啊，呢啊，他永远都是这样。”其实你他一直在变，我们自己没有发觉哈。所以顺心相观呢，不堕我见。心就是像流水一样，一直不断在变化，只是我有时候我们察觉不出来啊。这样的话，因为会变化无常，就是没有实在的我，不堕我见。那么四念处里面的四念处里面的难传的观是观我们人刚刚的那个苦受乐受啊，这个舍受啊，我们去观察苦受的时候有没有起嗔心啊？那么乐受的时候啊，有没有起贪心呢？啊，那迷迷糊糊的时候是不是是这个啊不对所缘境不很清楚的，是不是处于痴的状态啊？贪嗔痴痴的状态啊，这个四念处哈、啊。那么接着我们看这个法念处哈、啊，法念处，这个顺法相观哈、啊，这个不堕我见哈、啊。那么这个顺法相观，我们这一句话，这个四念处里面的就是观法无我，一切法都是因缘所合合的。那么这个法。所以你没有一个法可以执着的哈，就是因缘和没有自信，所以不需要去执着哈。那这里导师里面讲的这个法念处的所缘境哈，它就排除了排除了五蕴里面的色蕴呐哈，我们的身体色蕴哈，色法、受法啊，我们的感受啊，我们的识蕴，这个不是在法念处的所缘境，那么。法念处的所缘境是我们的想蕴，好，想蕴再讲一次，好，想蕴就是取向嘛，想，好，你现在在想什么人的时候，你心内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个相貌， 好，这个叫响应。你没看到这个人，你没有看到这个人，但是你可以想出这个人的形状，这个是响应啊。好，那么思就是行运，好，行运就是造作心得的意志，要造作我要做什么，所以行运是最广的。如果五运里面所有的心法，心相应行跟不相应行都是在行运里面啊。那行运里面的心法，比如说我们的善心所，我们信三宝，这个是善心所。那我们的烦恼心所、贪嗔痴，这个都是心相应行，所以那个心所很多，很多的心所，这个是在广五运论里面的。所以这个心相应行，这个都是法念处的这个所缘境。一种叫做心不相应行，上次讲过了，就是说无想定。为什么无想定是心不相应行？因为无想定就是都没想嘛，没想就没用心，就是心不相应行。还是灭尽定都是不用心，所以这个不相应行。好，这个无为法都是这个法念处的所缘境。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南传的法念处呢，是讲七觉知啊。那七觉知等一下我在后面再讲一下哈，这是南传的法念处呢，它是讲这个七觉知哈。好，这个就是讲到四念处，我们重新呢再来复习一下，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休息的一种功夫嘛哈，就是说这里面就包括了正念哈，心专注在一个地方，那么正知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境界上啊，心的所缘境，正念正知啊，好，这个四念处哈。那么四正勤啊，这个就是主要是讲断恶修善嘛，哈啊，这个能断过去的诸不善法，等于说诸不善法就是恶法嘛，过去已生的这个诸不善法啊，这个是这个四正勤把。以前比如说上次讲到你以前有一些比如说导师用这样的比喻加入帮派，但是你现在虽然没有跟他交往了，可是也还没有完全脱离，所以你必须要这个交一些好朋友，慢慢的把你的坏朋友离开哈，就是断这个过去已生的这个恶法诸不善法，好，已生已好。因为我们讲到说，已经过去了，你干嘛还要断？还是它还会有一些这个作用在？我们要断这个四正勤的过去已生的恶法，你还是必须要去断掉哈。那么还有那个还没有生的恶不起哈，使我们的这个未生的烦恼，我们用这个善法智慧增长，使未生的烦恼不再升起。这个也可以这样讲。你交到好的朋友啊，这个善法这个智慧就是好朋友增长，那么你这个还没有生烦恼，你不会再跟这些坏朋友这个在一起啊，未生的烦恼不再升起啊，这样用这样比喻也可以比喻啊哈。那么这个是已生的恶法我们要断，未生的恶法我们让它不起啊。那善呢就是未生善令生善，所以比如说我们潜在的财富啦，我们的生得的智慧，我们要努力的发挥出来，未生的善，咱来好生。那么以身上增长，以身的善法，长生欢喜心啊，这个不断的熏修增长啊，这样的我做一个比喻哈。用一个佛典的故事啊，那个佛有一次为这个病比丘啊，因为病比丘没这个人缘很差，他生病没有人要照顾他，那佛去为他洗身啊，然后清理他的大小便溺。这个时候他去清理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诸天呐、天人呐、就说：“世尊啊，你已经是三界之尊了，三界导师了，你干嘛还做这些东西？这些这个这么些这些事情呢？不敬的事情。”那佛就跟他讲说：“我对这个福德是永远不会 啊，缺少，不会觉得少的哈。他虽然是这个佛了，但是对这个善法啊，还是在寻求，不断的熏修增长啊，以身善法啊，这个要让他再增长，不断的熏修增长哈。好，这个是四正勤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四如意足。那么四如意足啊，就又有一叫做四啊四神足哈，四神足，另外一个名词。如意哈，其实就是在讲神通的。那么足呢？足就是禅定，你足就是卡嘛。你要有神通，你必须要有禅定，有这个禅定，这个卡你才会到位。啊，四如意足哈。所以一般四神足呢，有六种神通啊。这个就是眼通、耳通啊，这个他心通啊、宿命通啊、漏尽通啊等六通哈。眼通、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漏尽通、六通，但是他必须要依据这个禅定才能够现神通，所以一般他都说他有神通，这个不是，这个以佛法里面不是神通，这个必须要依禅定，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必须要依什么根本禅，根本禅是什么？就是这个初禅到二禅、三禅、四禅呐，啊，依在初禅加细禅，靠法度得神通啊。那如果是无色界的定，就没办法哈啊。那根本禅哈，那这个神通有两个意思哈，就是能到或是转变，会当去到什么所在哈。要去就去，要回来就回来，远近，那有可以由大变小。那么这个他必须依这个四种的心才能够修习这个禅定。我们这个稍微讲四如意足必须依据这个欲勤心观啊，欲勤心观。欲呢就是希望，我们希望得到禅定，有这个希望得到禅定。那勤呢？有的我们，所以我们有的这个欲望呢，我们要采取行动。比如说，每天要打坐半个小时，或者是你要禅定的功夫更好，你要打坐四个小时，这个就勤。那心呢，就是我们这样的打坐，心能够安定。那观呢，在观察我们是定力的深浅。那我们自己呢，去除了多少烦恼？这个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导师在宝积经讲到的这个意合相的问题嘛，也就是说我上次讲到的金刚经也有讲这个，这个世界看起来是意合相，事实上不是意合相啊，是相似的意合相啊，是名意合相啊，这是金刚经里面。因为为什么我们觉得神通不太可能？他心通啊，你觉得说我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他人的这个心在想什么？那么以佛法的角度来讲，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五蕴跟他这个众生的五蕴都是没有实在性，也就是说没有，不是实在的一合相。一合相就是实有自性，叫一合相，所以他也是因缘所生的，我也是因缘所生，没有一个实在性，所以本来就可以我跟他之间呢，能够知道，所以神通是这样依这样的原理，就是说世间的乃至气世间都是因缘所生的，都不是一个实在性，所以你可以变化，这一个不是一个实在的固体，所以神通的这个为什么能够达到神通，就是这样的，以这样的道理，意合相啊。接着就是五根五力哈，五根五力哈，就跟大家分享的说，你看哈，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也谈到有没有？当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哈，那四诸众鸟啊出和雅音啊，其根呐，其音演唱什么？五根五力哈。七菩提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鸟也是在演唱五根五力然后呢， 让众生听了呢，就啊念佛、念法、念僧哈、啊。所以五根五力是在我们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哈、啊。啊，那五根呢，信、精进、念、定、慧五根哈、啊。那么信就是对于我们不信三宝四谛的这个对于不信对治不信哈、啊。我们要相信这个啊佛法是心药。能够解除我们的烦恼、哦、这个我们信、啊、精进呢可以断除懈怠放逸，那么念可以对治我们忘失这个我们的念、哦啊、那定的可以对治这个善乱心、啊、慧呢对治这个无慧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我们佛法的智慧跟世俗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讲苦集灭道或者讲二谛融通，你们有看那个八十八佛二谛融通三昧印，二谛就是圣义谛跟世俗谛啊，也就是说，这个空有无碍啊，二谛融通，你对于世俗的啊跟这个空的都是融通，没有障碍，这个叫真有佛法有里面叫做真俗无碍啊。啊真啊，真理跟世俗它是没有障碍的啊。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啊，这对二谛无碍，这个就是智慧，真俗无碍啊，这个就是智慧。那么你有的这个五根呢、啊，就会产生力量啊，五力哈、啊，信、精进、念、定、慧的力量。这个哦，我这边只有给他讲说，能让这个力量呢，五力呢，五根五力呢，能让出世间的法坚固啊、哦，有这样的力量，让这个出世间的法坚固哈、哦。啊，接着讲，稍微讲一下这个把七菩提分的重点呢、啊，啊，这个再做一个解释哈、哦。那么，其实七菩提分里面最主要的主体就是这个责法。也就是智慧了，所以我们啊叫检择抉择哈，但那监会有讲过，台语讲的是拣嘛，你去菜市啊买物件，你敢小拣？好，这就是用你地位判断讲，哎，这个看起来这西瓜看起来哈，可能内底虽然看外表用摸的啊用看的，就知讲这个西瓜无介好，这就是地位嘛，地位检择抉择哈，责法。那么责法里面是七觉知的主体，那这里习啊，就是我们身藏法位啊，能够远离忧苦的喜乐。那么七觉知的习，我们可以就讲到比较具体一点，比如说你修这个慈悲观呐、啊，它会产生法喜哈。啊，这个慈悲喜舍嘛，好，四念住啊，四无量心啊，这个就是深藏这个法位，远离这个，或者是佛随念，他们这个南传的就哎，比如说念佛，啊、念佛的相好啊，产生这个喜乐啊，啊，那精进呢，就是以我们择法，就是我们所要修行的这个法而向这个极灭，就是向解脱了。那这个他们这个南传这个法念处在对于精进呢，比较是用什么？你怎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精进？啊，各位同学，就是我们常常念无常啊，不就是念死啊？讲你讲爱念死，有没有听到就足艰苦？不是啊，这个印光大师啊曾经有讲过哈。当你这个人对于这个死非常放在心上，因为你这世人的时间没多少，你就会精进，你就会精进。所以印光大师说，当这个人对于这个死觉得这个期限很不足了，这个道业自然就会成就。就其实念死就是念无常了，你真正的体验到这个念无常，事实上的念，那你当然你就会道业能够成就，因为你就会想赶快修行，要不然时间快来不及了、哦、这个就他的精进的力量是这样、哦、那七觉知的念是正念相续，那么清安、啊、因为得定、啊、 能起身心清安，所以休息禅定真正有功夫的人，伊这个修这个禅定呢，心袂较浮躁啦，啊，因为他能够安住哈，所以看一些老和尚，我们这个我刚刚在前面讲到的那个普现长老也好啊，那这个普现长老说，这个印圣导师哈很慈悲、很慈祥，那个我觉得也都是有一个这个定力，有一个清安。那普现长老其实他话也不多，但是他就有一种清安呐，静安静，话不多啊，你站在那边，他也是有一个清安呐。所以真正的学习佛法，然后到后来是这样的，袂安尼安尼切切掉啦哈。没恰恰掉，因为这个是他不用言语，在这个他的这个身口意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清安啊，那定啊，以慧相应的定哈，以相慧智慧相应的定啊，那舍啊，就是不是舍受哈，就是心平等，不取不执着哈，不执着啊，所以这个是七菩提分哈。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剩下来就是八正道啊。我们翻到这个180页哈，八正道第七项。那么这里导师谈到，这个是如来说法，它其实是最先示的道品啊，为离邪向正哈，转迷起悟的修持规范。好，那第一个其实啊，正见哈，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与这个四谛、二谛啊，这个世俗谛、圣义谛啊，那一时谛就是空相嘛哈，这个毕竟空的深彻之见，为八正道的主导者。那我先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其实，在导师的《庄观见论》里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哈，八正道就是中道。啊，为什么八正道就是中道呢？因为这个，它就是依这个，它里面的正见就是这个中观嘛，这个以正观缘起性。”啊，而远离戏论的，远离戏论的极灭为主嘛，啊，所以他是这个中道，八正道就是中道，因为他的正见是中道，好，所以我们想到的啊，真俗无碍呢，啊，比如说生死及涅槃，我们上次讲过，为什么生死就是涅槃呢？这是徛在这个。生死呢是无自性，那么涅槃也是无自性，所以生死即涅槃。那各位了解哦，这个所以站在这个无自性的角度，生死即是涅槃啊。那么这个真俗无碍哈，所以我们学习在以中观的想法，就是要。怎么样依世间的福智，比如说的，我们的世间啊，比如能讲这以刚的好啊，啊，这个以刚嘛，算是世间的福，义工啊，修福报的事业。那么从怎么样从你在修福报的时候啊，可以悟入真性啊，这个也是要从这里去悟入啊，并不是要离开这个。啊，这个福智事业，那么你就自己在那边打坐就可以悟入真性，不一定要这样的道理哈，悟入真性哈。所以在佛法里面的正见呢，就是在中道里面是啊，真俗无碍的哈，啊，这个是正见哈。那么正思维啊，第二个真思维。对于正见的内容，现在我们听了这个佛法之后呢，我们去思维啊，我们希望呢，有一天呢，我们能够实现求其实现的正思维。那么这两个是正见是正思维，属于慧学。那么正业 就是我们的这个远离杀盗淫的生恶行哈，生业嘛哈，杀业、盗业、盗啊淫，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生业生的。那我们远离这个这些这个杀盗淫呢，是就是我们生的正业啊。那正余呢，就是远离这个妄余啊，这个余业嘛哈，妄余两舌、二口、其余而有正余啊。那正命呢，就是希望能够如法的得财，如法使用啊，所以就是我们有正常的经济生活了哈，就是说我们不要佛弟子最好不要去卖酒嘛，或者是说最好不要去做屠夫嘛哈，屠夫这个就是不是你正当这个正命嘛，不是正命哈，或者出家人不应该去啊这个这个。帮人家算命嘛，哈，这个就是都是哈正命哈，是属于戒学哈。那第六个正精进，就是我们刚讲的四圣勤啊，断恶修善啊，那断恶修善呢，能铸成一切这个道品啊，戒定慧的精勤啊。那正念就是刚刚我们的以正见正思维所得的正法。念呢，就是铭记不忘，啊，念呢，正念就是铭细念在前，不忘不失，啊，不忘不失，啊，正定就是得定了，细心一处得到禅定的成就，好，这个就是简单的把八正道又讲过一次哈。那八正道就是以无漏的希望，就是将来我们可以得到无漏的戒定慧，啊。所以这不但是圣者的八正道，那这个八正道又叫做古仙人道，这个佛还没出世的时候就有这个八正道，所以叫做古仙人道哈。八正道能够入涅槃，那也能够啊凡夫啊，对于凡夫邪道的对治，哦，这八正道也能够对治八邪道，所以一切。众生呢，堕这个邪道啊，就是邪定聚的众生呢，啊，邪定聚的众生，我们上次有讲，就是这个邪定聚的众生呢，将来就是要堕三恶道啊，啊，就是这个八正道可以这个对治这个将来要堕入这个邪定聚的众生啊，让他不堕入邪道啊。那么邪道就是八邪道哈，那我们邪八正见的相反嘛，邪见、邪思维、邪业、邪语、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哈，有的，所以有的这个八邪道也会堕入恶趣呀啊，那修八正道就能够回邪向正而使他解脱啊，那么这个就是三十。七菩提分呢，就已经讲过了哈。七菩提分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经文写的是说，迦摄，这个视为菩萨必尽之要。那么菩萨常因勤修习行啊啊，那这个菩萨善修之要，这个我们修学这个。五停心观还有我们七菩提分呢，是能够自利也能够利他了，所以你看我们修习这个视如意足，我们有神通，我们利益自己也能够利益他人，自利利他嘛，所以上面说的三类实相的对治行，三类十类的对治行就是远方便嘛，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五停心观啊，戒观之这个空观嘛等对治行，七类三十七品的菩提行啊，就是我们啊这一节啊，这上一次七菩提分啊，这个是尽方便菩提行，七菩提分啊，是吧？不是七菩提啊，七菩提分，对啊，就是七菩提分啊，都是我们菩萨修集所成的啊，我们。修习所成，以智慧为主的法要，那菩萨呢？以这些要呢，以此啊自己利益自己， 也就以这样的制药骗十方界去化导群迷，救治众生的生死 重病。所以四念处除了可以对治自己的这个这些药呢，对治可以对治自己啊，自利也可以利他。但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就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些三十七道品不是这个声闻啊所常用的法药呢，为什么会称为菩萨的制药啊？这个我们看181页会做一个解释。等于讲刚刚的那个三十七道品呢，是一个声闻啊，不是菩萨所学的法呢。像那的菩萨，我那你用这法药呢啊？那这里会做一个解释啊。第一点啊，181页的这个有两点去解释。第一点就是大圣呢能容受一切，所以叫做大嘛哈。所以我们这些声闻所修的三圣共法啊，他所修的三圣共法，也就是大圣菩萨的修法啊。那这个这里有特别举例，《大般若经》的摩诃严品，这个摩诃严呢，就是大圣嘛，哈，大圣呢，这个摩诃严品呢，就以三十七品，《大般若经》就认为三十七品就是为大圣啊，是这样的认为。那第二点，大乘菩萨他虽然是修的这个是这个声闻的这个三十七道品。但是呢，还是比声闻比较深一层呐、啊。比如说啦，哈，这个声闻啊，它是这个以三界为这个活宅嘛。但是呢，你看哈、哦，这里菩萨这个修学起来，就认为没有要出三界为无愿。他菩萨修学这个这空无愿呐、啊，他是没有要出三界的，哎。因为大圣的想法较轻啦，哈，因为大圣认为生死本来就是空的啦，本来就是无自性，所以没有生死可以出啦，也没有涅槃可以求，所以大圣的心境呢，他是不没有以要出三界哈为无愿啊。那所以接着这个大圣的观念，以涅槃极境来对治净的颠倒，哈，这个真正的清净呢是涅槃寂静，这个是大圣啊，以不堕我见来说四念处，哈，所以我刚刚不是有举例这个四念处，是观四大嘛，哈，那可是这个大圣的四念处身受心法都是以不堕我见的，我们刚刚有讲过，然后不堕我见来说四念处的，以总相念处来。说是个四念处的，所以只要以大圣心来修行修学呢，小法也就变为大圣了，这个是这样的解释了哈。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